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刚才唱荣耀归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热血沸腾，好像我们已经升到天上啊，侍立在神的宝座前，在大声的赞美，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好极了。我们要不要再来经历一次？好，我们一起，大家来，好，我们一起来。将来我想到那一天啊，万国万民、千千万万的人在天上赞美敬拜我们神的时候，那个时候除了像我们刚才的大合唱以外，肯定还会有什么多语言、多声部的轮唱，是不是？那么有没有独唱？我不知道。但是有的话也肯定不会是我们中间的人，所以我们不用练操练，我们操练这个轮唱好不好？现在这样子，从中间开始，这两个区域的算第一步，从中间开始，我右手这两边算第二步，第二步。那么第一步呢，你们先唱，你们先唱，荣耀归于最高神，然后你们接下去荣耀，你们进来好吧。那第二步是比较难唱，但是这个司琴不能两只手弹两步，就请他弹第一步就好了。那么第二步呢比较难，但是有强大的诗班在这坐镇，绝对不会乱套，没有问题，好不好？那到最后的时候呢，在哪儿？就是最后这个四个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那请你们第一步的人再重复一遍，这样子就等他们一起汇合进来，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好不好？到时候我再提醒一下。好，准备好了啊，请。三一真神，你的众儿女们把这不配的、微不足道的一点歌声，我们的心愿呈现在你的脚前，因为你配的所有受造之物的赞美敬拜，但愿将来我们回绕在你的宝座前赞美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个也不少，没有一个被落下，都在那一天来赞美敬拜你。愿你今天帮助我们，就能够在地上活出你要我们活出来的属天的生活，来荣耀你。愿你赐福活水福音教会众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的爱里面活出合而为一来，在地上做你荣耀的见证，扩展你的国度，让人看见耶稣就是你差来的弥赛亚。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愿你的荣耀充满这地，愿你来管理我的口，我的思想， 也管理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我们的耳朵，让求圣灵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活出你的真理来。奉主耶稣宝贵尊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像还热血沸腾，冷静一下。我想恐怕荣耀，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或多或少都会提到的一个词，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真正明白真正重视呢？还是模模糊糊，人云亦人，人云亦云啊？那到底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我想提到荣耀的时候，至少有三样东西我们会立刻想到。第一，尊贵；第二，大能；第三，辉煌，对不对？同意吗？我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有多少人看过这张照片？不太多啊。我还记得前几年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好像下巴都要惊掉了，那种震撼感到现在终生难忘。这张照片呢，是美国宇航局 NASA 和欧洲宇航局 ESA 他们联合这个建设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在我们大气层外面所拍摄的高度清晰宏伟壮观的史无前例的照片。那这张照片呢，被叫做鹰星云，因为像形状像个老鹰的那个这个钟乳石柱子，是不是？那么这个，但是大家知道，所谓每一只老鹰，它那个跨度都是以光年来计算。这个鹰星云离我们地球大概多远呢？大概是7000光年。大家知道，光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东西，一秒钟跑多少？绕地球多少？7000万，大家都知道。那就换句话说，它的光到我们地球要经过7000年，这是多么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那么这个星云，每一个星云里面包括了无数的正在形成的新的星体，所以这个天文学家把这个照片呢就叫做创造之柱，因为那些新的星体还不断在形成。那么看到这个创造之柱，就让我想到，我想最好的注释就是大卫在3000年以前的诗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耶利米也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的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今年就在刚刚过去的上一个月，还是 NASA 这个美国宇航局特地发布了一张太空烟火，像不像？为了什么？为了庆祝7月4号刚过去的美国的国庆日，他发布一个太空烟火。这个拍摄的不是像刚才和我们同一个银河系的那些星云，相距几千年光年的邻居，而是什么呢？而是远在我们银河系之外的另外一个星系，叫做木曾星系。因为像蝌蚪，又被人称为蝌蚪星系。这个蝌蚪星系离我们多远？8200万光年。8200万光年，弟兄姊妹，这张照片呢，不是最新的，是8200万光年之前的照片，啊，8200万光年吧？错了没有？是8200万吧？8200万光年之前的这个老照片、老烟火了。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请问你我在刚才看见的这些照片里面的什么地方？ 我们漂亮的大房子，我们可以向人夸耀的奖状甚至勋章，我们大笔的存款股票，在什么地方？我们只不过是宇宙中几千亿个星系中之一的银河系之一的太阳系中的几千亿个恒星之一的其中一个的小小的地球上的几十亿人中的一份子。我刚才说了多少个亿，多少个几千亿，我们是几千亿亿亿亿个分之一，是不是无比的渺小？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根据理论推测，宇宙中能被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认知的物质，就所谓原子分子这些组成的物质，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原图里面那块黄的那一块，只占宇宙中整个，这大概是80年以前有科学家提出来的，只占5%。换句话说，95%都是我们现在无法探测到的所谓暗物质和暗能量，只是从理论上计算出来。所以世界上的顶尖的科学家都在努力拼命想证实这个暗物质的存在，因为这是了不起的大事。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啊，他们在这个四川的金平山下面2400米深的地方挖了一个地道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啊，是暗物质实验室啊，经过长期的研究，就在这个10天以前，7月21号刚刚过去的10天以前，在英国开的国际暗物质大会上，可惜中国的科学家没有能带来给人类带来好消息，还是宣布他们至今用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仪器最先进的方法，还是至今为止没有探测到一点暗物质的踪迹。弟兄姊妹，面对这个无法想象不可思议的浩瀚奥秘的宇宙，你想到什么？这让我想到还是大卫的诗句，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看到神在物质层面物质界这些辉煌的这些荣耀，都让我们已经晕头转向啊，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何况神在属灵的层面那些荣耀，我们该怎么样回应？该怎么样像以弗所书的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就是我今天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和学习的。首先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什么是我们人荣耀神。圣经中并没有对荣耀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对不起，所以我们只能从圣经中这个荣耀它的原文字义，对不起，原文字义以及圣经的这种引用啊，求圣灵来光照启示我们。这个荣耀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原意就是重量分量的意思，就是价值的意思，所以这个荣耀用在神的身上，就表明神的分量、神的重量、神的价值是远远超过我一切所造之物，超过我们人的。他的神说明了神的尊贵、大能和美善。那么在新约中，希腊文这个荣耀呢，原意就是思想、意见或者是衡量的意思，所以表示是对人的一个好的评价和这个赞赏。我想神所重用的，刚刚这个度过了90高寿的这位神学家巴克，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书， 非常中肯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神的荣耀，以及我们人应当怎么来回应神的荣耀。巴克说呢，从旧约到新约，神让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是神最基本的属性，就是他彰显出来的超越性和当受称赞的特性。请注意，超越和当受称赞。而荣耀神就是神的儿女对神这个属性应有的敬虔回应，敬虔回应表达我们对神的尊崇与敬仰，要用我们的口，正像我们刚才唱诗我们祷告，更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这是基督徒最高的召命和喜乐，包括今生和来生。所以认识神的荣耀，回应神的荣耀，可以说是每一个基督徒今生和来生最最重要的头等大事。那么弟兄姊妹，你渴望见到神的荣耀吗？一定是很想见到神的荣耀。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例子，在旧约中被神称为我的朋友的最伟大的先知是哪一位？摩西。当耶和华单独召见他，命令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的时候，神好答应了摩西请求，他说好，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好，摩西得了点安息，但是还有一点心里不踏实，有一点得寸进尺的不满足，居然向神提出了一个空前大胆的请求。这个请求就是什么？他还要看一下神的荣耀，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怎么回答他？神回答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所以神的荣耀就是什么？就是神的面。哇，也就是他远超万物的他的本体，他圣洁尊贵美善威严慈爱大能，这一切的总和，神的本体就是他的荣耀。弟兄姊妹想一想看，连神造的一个小小的太阳，并且还在距我们1亿5千万公里之外，你敢不敢对着看？没有一个人敢对着看这个太阳，何况对宇宙的伟大的造物主，我们能看吗？我们配看吗？正像保罗说的，神是住在人不能看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所以以后再有慕道的朋友对你说，哪里有神呢？有神的话就请他显出来给我看看，我保证信他。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了。但是圣子耶稣主动降世道成肉身以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约翰他的门徒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已经表明出来神的荣耀，耶稣自己也对门徒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神，就是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人能够通过肉眼看见耶稣，看见父神呢，这就是神的荣耀通过耶稣向人活生生的彰显。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恩典和福气。所以圣经中论述神荣耀最多的就是圣子耶稣彰显神的荣耀，圣子耶稣彰显神的荣耀。当然你会说，我们没有腓力那么幸福，今天耶稣已经回到天上了，回到父的右边，我们看不见耶稣肉身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怎样来认识耶稣，来认识，来看见神的荣耀呢？认识神的荣耀呢，只能是通过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本宝贝的圣经。所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从圣经中看看是怎耶稣显出来神的荣耀是怎样的一种荣耀。 第一，耶稣显出来的是与父紧密相连的荣耀，耶稣与父圣父紧密相连的荣耀。希伯来书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节经文不长，短短的几句话把耶稣的本体真相、耶稣的使命工作、耶稣与父神的关系、耶稣与我们罪人的关系、耶稣的过去、现在、将来都表述得清清楚楚。在这个表述中，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始终贯穿着，圣子和圣父是紧密相连。大家知道，在耶稣诞生的当天，大队天兵天使向人报佳音、赞美神的时候，就是从将荣耀归于神开始的。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以后呢，约翰就说了句话，他说呢，这个耶稣行这件神迹呢，就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使门徒相信耶稣是神差来的弥赛亚。一直到耶稣最后走上十字架以前，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哇，这个荣耀是未有世界以前父与子同有的荣耀。耶稣经过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回到父的右边，一直到将来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圣父与圣子统管万物，接受万物的敬拜、侍奉和荣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启示录这一段圣经呢，是对神的荣耀一个最后的，也是最美的、最高的啊、最大的一个描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百种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请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荣耀多次出现，除了多次出现的荣耀以外，神和羔羊也多次出现。神和羔羊多次出现，表明圣父和圣子始终是共有荣耀、共享荣耀、共被荣耀。特别是在22章第3节最后一节圣经中，约翰说，在宝座上接受敬拜和侍奉的是几位？两位，神和羔羊。但是后面他接着两次都用单数的他，用单数的他。我想可能一方面是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的这位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同时也告诉我们圣父和圣子始终是同尊贵同荣耀。其次，耶稣彰显出来神的荣耀，也是远超世人观念的荣耀，超越世人观念的荣耀。弟兄姊妹，当你出生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做选择，你是愿意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和环境当中，还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和环境当中？当你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你是希望住在这样的地方，还是希望在这样的地方？在皇宫中度过，还是在野外没有枕头睡觉的地方？当你离世的时候，你是想以这种方式离世， 还是想以这种方式离世？我们都很清楚，上面一排是在人间可以说有着最高荣耀的英国皇家，而下面一排呢，是我们主耶稣卑微苦难的一生。请注意，英国皇家的那些小孩子，他们不是自己选择的，但是耶稣他是自己选择的，并且是在创始之前他就选择，因为他爱你爱我，他要来拯救我们罪人。请问谁荣耀？到底谁荣耀？我想保罗对耶稣，因为保罗大家都知道保罗故事啊，保罗这一生他对荣耀是体会是最深的，所以他对耶稣的那个一段描述我想是最好的啊。我们一起来念保罗的这一段描述。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从神高天的荣耀经过地上的人的卑微，并且是最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再升到高天的荣耀，这一生就彰显了我们人的学问、人的理性、人的逻辑，这一切都无法理解、无法了解的七个奥秘。这七个奥秘就是耶稣的荣耀是貌似卑微中的真正尊贵，耶稣的荣耀是貌似贫穷中的真正富足，耶稣的荣耀是貌似软弱中的真正刚强，耶稣的荣耀是貌似苦难中的真正喜乐，耶稣的荣耀是貌似愚拙中的真正智慧，耶稣的荣耀是貌似无能中的真正大能，耶稣的荣耀是貌似失败中的真正胜利，十字架上是胜利。所以耶稣的荣耀是超越人智慧的属灵的奥秘，每一个奥秘我们都可以几天几夜也述说不完，也分享不完。我只想在这儿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苦难和羞辱竟然是耶稣的荣耀。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对人无比的慈爱与神对我们的罪恶实行公义审判这二者的统一，也做出了圣子既有大能的权柄又能够卑微的顺服圣父这二者完美的结合榜样。这就是耶稣荣耀的奇妙奥秘和宝贵所在，完全超越人间的荣耀，也完全超越我们人世俗的理解。我们只能单纯的用信心来接受、来经历、来感恩。耶稣的这些荣耀的特点在旧约中是没有的，所以当时心高气傲、狂妄自义、死守遗传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就不可能认识和明白耶稣的荣耀。正像耶稣对他们的责备，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他们不但不信耶稣，还竭力抵挡耶稣、反对耶稣，甚至迫害耶稣。那么耶稣的这些荣耀、属灵的这些荣耀、这些特点，也正是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成为他门徒的每一个人的，我们要一生努力学习、要竭力效法的。我们不要去追求世上虚浮短暂的尊贵，不要去计较物质表面的显赫， 不要去努力赢得今生的富足，不要在意外面的属世的今生的成功和胜利，不要害怕魔鬼和黑暗势力强大的攻击。我们要牢牢记住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念这些圣经。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弟兄姊妹，请问你的确有把握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吗？没有回应。是的。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战胜了他们？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教会去到非洲的第一个宣教师龚文辉牧师在这里为我们讲道，我们很多人还记得啊，他的题目叫做什么？你当做出选择，要我们人人进窄门走小路，这就是效法耶稣荣耀的十字架之路。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不一定清楚上个世纪龚牧师的背景。上一个世纪90年代，龚牧师信主以前是上海也是中国当时第一批成功的企业家发起来的第一批这个什么发起来的啊，有房有钱。他当时的奋斗目标是要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大家知道是世界的首富。所以换句话说，龚牧师当时的奋斗目标是要成为什么？中国的首富。他的确有这个潜力。而师母呢，当时在上海是等着别人伺候的阔太太。但是大家今天呢，你们亲眼看见了他们夫妻两个被神的大能完全彻底翻转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荣耀观完全变了。夫妻两个同心放弃地上一切的荣华富贵，看作粪土，带着三个孩子到非洲去艰苦的宣教，去服侍别人，彰显耶稣的荣耀。他们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他们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他们也是我们做选择的模范。我相信我们活水福音教会一定会走出更多的像龚文辉牧师师母，像黄多次牧师师母这样的彰显耶稣超越世俗荣耀的宣教士。耶稣的荣耀不仅是与父紧密相连的荣耀，也不仅是超越世人观念的荣耀，最后还有一个和我们每一个人密切相关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耶稣把神宝贵的荣耀已经赐给了我们，已经赐给他的门徒。耶稣把神宝贵的荣耀已经赐给他的门徒。在新约中多次提到神赐给他所招的人的荣耀，经文实在太多了，那我只能和弟兄姊妹分享一段呢令我最震撼最感动的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7章在耶稣对父的祷告的结束语当中所说的这一段话。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些人就是指他的门徒，当时的门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就是我们因信福音书，门徒写的福音书信主的，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为我们祈求，何等宝贵。你信耶稣了吗？你信耶稣，你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就在为你祈求。我们看看耶稣怎么为我们祈求。我们一起从第21节开始念，好吧？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使我们合而为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多宝贵的祷告，多宝贵的应许，多宝贵的命令。读到这些祷告的时候，不禁让我想到一个机构 YMCA， 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机构？俱乐部、联谊会、健身房。实际上它是南青年基督徒协会的简称，是1844年建立的，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中国也大城市都有。100多年以前，他们的会徽是这个样子，中心是一本翻开的圣经，写着的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约翰福音17章21节，我们一起念：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就是他们的宗旨经文，建立的宗旨经文背后两个希腊字母，那个是希腊字母，不是 X， 是那个 Chi 和 Rho， 就代表希腊字母 Christo 是基督的意思，所以表明这个协会完全是根据圣经以基督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所以他们定下的宗旨是什么？他们的宗旨就是把基督徒的原则应用在生活中，通过协会的各种活动来塑造大家健康的灵命、心思和身体。红色的三角形就代表了这个三方面的目的。请注意，灵命就是 spirit， 它是放在上面，是主要的，是领导的。成立的初期 YMCA 的确积极传福音，在传福音、灵命造就、心思和身体的健康方面都有过很多的贡献。但是100多年以后，到了6年以前，2010年，他们的会徽就变成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了。圣经没有了，基督不见了，灵命也不提了，陪伴他们下面那个 YMCA 的只剩下三角形右边 body 的那一部分了，身体了。这不正是今天 YMCA 活生生的反应吗？ YMCA 不再是一个耶稣说的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的传福音机构，而成了一个单纯的叫世人可以来锻炼身体的健身房，可以来娱乐玩耍的俱乐部了。何等可悲！实际上早在80年以前，1935年，在中国，神忠心的仆人王明道弟兄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明明白白的叫做现代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现代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YMCA 的四大罪恶。第一件罪恶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把一个领人归向基督的机构变成了世俗的娱乐机构，今天当然更加变本加厉了。就在18天以前，我们整个大芝加哥地区，包括我们的 Naperville 在内，这个 YMCA 的主席兼执行长 Richard Malone 宣布 YMCA 准备执行总统奥巴马的行政命令，今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他自己宣称的所谓性别认同 gender identity 来选择更衣室和厕所。换句话说，只要你自认为是男人，不论你生理上是男是女，都可以用男更衣室、男厕所。而一个自认为是女人的人呢，自认为是女人的男人就可以自由出入女更衣室和女厕所。弟兄姊妹， YMCA 作为他创会基石的圣经中有没有性别认同这个教导？一个以圣经、以基督耶稣、以传福音建立起来的机构，不 不到200年就背弃了圣经，抛弃了神的荣耀，这不正是当今末世的时候，全世界离弃圣经，不要耶稣，越来越堕落败坏，主耶稣快回来了一个写照。求神怜悯，也提醒我们需要我们更加敬虔的为主征战，更多的祷告。在 Naperville 市中心的那个 YMCA 所残留的一点点耶稣基督的痕迹，就是100多年以前那这个他们那个会有约翰福音17章21节和基督的那个会徽，还有两个作为古董还挂在墙上，还没有被扔进垃圾箱，大家趁早去看看。不过感谢主的是，每个星期四早上在那个 YMCA 7点到8点都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在那儿一起祷告分享读经。去年刚刚这个卸职的退休的老市长 Prado 他也亲自参加，每个礼拜四早上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不过最近 Prado 他5月份查出有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现在在化疗请为他带到。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这个新堂建成的时候， Prado 市长亲自站在我们台上和大家一起高声赞美荣耀敬拜神，记得吧？荣耀神。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看思想耶稣的祷告。耶稣说他要把父赐给他的荣耀赐给我们，我们竟然能有父赐给耶稣的荣耀，那种荣耀那是种什么样的尊荣？弟兄姊妹，你敢想象这是真的吗？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接受的荣耀不可能与耶稣的荣耀完全一样，正像神在创造人的时候说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就不等于说亚当夏娃以及他的后代都是像神完全一样。但是耶稣这次的祷告，赐荣耀的这次祷告，和第一次神创造人时候神要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时祷告是不一样的，它是更加的惊人的一个宣告。因为这个荣耀是圣父和圣子完全合二为一的荣耀，在创立世界之前的就有了的荣耀，当然远远超过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神赐给亚当夏娃那一点点神的形象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可惜人后来堕落了，但是由于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拯救我们，结果经过耶稣的救赎，耶稣让我们得着神的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居然都成为耶稣的兄弟。现在耶稣在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又对父神说，我要把你赐给我的荣耀也赐给他们，就赐给信他的人。所以三样神最宝贵的东西，神的形象、神的生命、神的荣耀，连势力在天上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天使神都没有赐给他们，但是神居然今天赐给我们真心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人都赐给我们了，这是何等大的奇异的恩典。今天在座我们中间在座的如果有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生命，没有接受神的荣耀，你愿意现在就来接受神的赐你的永生，接受神的荣耀吗？有这样的朋友们请你举一下手好不好？我要给你一个机会来接受神的生命、神的荣耀，有没有？如果现在还没有做决定，希望你这个决定在很短的时间要做出来，不要等到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怎样用实际行动来回应神赐给我们的荣耀，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空前混乱动荡，民攻打民，国攻打国， 到处是天灾人祸、恐怖活动的时代，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耶稣在父面前为我们的祷告，不辜负耶稣赐给我们神的荣耀。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灵感动约翰把耶稣对父的祷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就是圣子耶稣和圣父之间的他们的隐私，要圣灵感动约翰要写下来，并且告诉基督徒，告诉我们后代的基督徒，那到底与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关系？我想第一，神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把神的荣耀赐给了我们，请注意耶稣说的是我已赐给他们，已经赐给我们，怎么赐的？是通过我们信主的时候，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内住，就像彼得说的，圣灵是什么？荣耀的灵。今天我们人人都有荣耀的灵住在我们心中，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这个抱怨说，为什么别的基督徒有神的荣耀，我就没有？神不公平。你已经有了，你是基督徒，你就有神的荣耀。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同样，我们也不能推脱说，哎呀，他有神的荣耀，他那么好，他那么爱主，是因为有神的荣耀了。哎，我差一点，神的荣耀还没有神的荣耀。没有，你没有的这个借口可以推脱啊，可以推脱，因为我们都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一生的榜样，因为我们人人都应该成为一个小耶稣。第二，耶稣把神的荣耀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自己享受，当然很好，应该的。但是耶稣在短短的几节圣经中三次提到了一件事，就是使他们合而为一，三次提到使门徒合而为一，当然也是使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耶稣的门徒要合而为一，并且要完全合而为一到像圣父和圣子那样的完全。这就是耶稣赐给我们荣耀的主要目的，也是对我们的命令。弟兄姊妹，我们做到了吗？我们怎么样来做到耶稣说的合而为一？我想在我们刚才念过保罗对我们描述的耶稣那个荣耀的那一段经文的前面啊，就是一到四节有两个个人，我想是最好的答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请第一节到第四节听。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在这一段教导里面，一到四节里面有两个个人，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第一个个人是什么？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原文里面第二下半段话也有一个个人，它是重复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查了目前我能查到的中文英文圣经都不重复，都把它略去了，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很有必要，保罗绝对不多说一个字，在圣灵的感动下也不少说一个字。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个人也要顾别人的事，是强调的提醒我们，我们要什么？要彼此相爱，这就是爱心，这是舍己，这是舍己。弟兄姊妹，我们做到了吗？第二个个人是啊，就是这个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爱心，我们去爱别人，去帮助别人，但是我们没有主耶稣那种虚己谦卑的心，我们往往甚至会伤害我们的肢体，伤害人。我们要像主耶稣那样，要遵照保罗教导，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两个个人很容易记住，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把它记下来好不好？第一个个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个人也要顾别人的事，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记住没有？我们不但要记在心里，并且要把它活出来。第三，我们这样的合一又是为了什么？为了彼此相爱，为了和睦同居吗？当然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请注意，耶稣接着说完合一，说了什么？说了两次，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叫世人信你，就信耶稣是神差来的弥赛亚，就是要领人归主，要不断的扩展神的国度，扩展神的荣耀。所以光是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关起门来彼此相爱远远不够，我们要打开我们的门走出去，成为一个叫别人也能感受到神的爱神的荣耀的一个宣教士。耶稣是圣父差来的第一个宣教士，他带来了神的救恩和神的荣耀。现在耶稣将神的荣耀已经赐给你我在座信耶稣的每一个人，要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他的人也都要成为宣教士，去传播神的荣耀。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遵行了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遵行耶稣的大使命，我们就是在做什么？我们就是在大抗命。所谓命就是命令，命令就是没有选择，没有选择你必须要做的，没有中间道路，没有第三种可能。这本书是今年三月份校园书房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好书，希望大家到江东姐妹福音正主书房那儿去向他买来好好学习。所以耶稣把神的荣耀已经赐给了我们，弟兄姊妹，这是福气，我们要一生感激神无比的恩典，珍惜神宝贵的恩典。这也是耶稣的命令，我们要用爱心维护弟兄姊妹的合一，一起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更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同心努力传扬福音，积极扩展神的荣耀，让更多的人得着耶稣赐的神的荣耀。把今天的总结一下，我们应当怎样回应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感激神恩，维护合一，传扬福音。我们要祈求圣灵帮助我们省察，在我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是拦阻我和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完全合一，是我放不下不能饶恕的，求圣灵来帮助我除去。弟兄姊妹，当魔鬼来挑拨离间我们和弟兄姊妹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私欲膨胀了，要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时候，要看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千万不能羞辱了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神的荣耀。耶稣教导我们的合一，我们要从自己，从夫妻，从家庭，父母子女关系做起。一个家庭有了合一，神里面的合一，有了神的荣耀，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才可能有真正的合一，有神的荣耀，这样我们的教会才可能有真正的神的合一和荣耀，才可能充满了神的荣耀，叫像耶稣说的，叫世人可以信耶稣是神差来的救主，使我们的活水福音教会真正成为人人爱主、家家和睦、小组倍增、齐心宣教的教会， 而不要堕落成为今日的 YMCA， 不要羞辱了神的荣耀。请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再一次来复习学习牢记耶稣的命令和保罗对我们的提醒，把这两节经文铭记在心并且活出来。我们请我们一起来念，请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这首回应诗歌《爱使我们合一》来一起再一次温习神的荣耀，也再一次让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他的教会。
爱使我们合一，
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主的爱使我们合一。
让我们同声唱，
让我们同声欢唱，主的爱彼此分享，让我们携手同心向世人证明，主的爱使我们合一。
从头来，
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主的爱使我们合一，让我们同声欢唱，主的爱彼此分享，让我们携手同心向世人证明，主的爱使我们合一。
再来一次，主的爱，
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主的爱使我们合一，让我们同声欢唱，主的爱彼此分享，让我们携手同心向世人证明，主的爱使我们合一。
第二节，我们从第一节再开始好了。
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主的爱使我们合一，
让我们
同心欢唱，主的爱彼此分享，让我们携手同心向世人证明，主的爱使我们合一。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是的，当我们众人，你的教会，包括今天在普天之下奉你名聚集的地方，我们众人可以一起来敬拜你，主，这就是你自己荣耀同在最好的彰显。主，我们感谢你，早晨你借着你的仆人 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你再次提醒我们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实在献上感谢，因为借着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主，你将你的生命，也就是你自己的荣耀，已经赐给我们。主，我们无法测透，也无法明白，主，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领受，我们就要献上感谢。你何等的恩典，你自己的荣耀今天已经与我们同在。主，你也让我们可以因着这样子的生命，我们可以彼此合一。主，也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合一。主，让我们靠着你的教导，靠着你自己的带领，主，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也让这个教会可以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主，当人说我们看不见上帝，愿意他们在我们的身上得见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早晨在你面前也要献上感谢，你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你丰富的供应，你的信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奉献，也帮助我们做一个甘心乐意愿意奉献的人。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教会有智慧来管理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也愿意这些的资源可以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最终愿意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感谢你早晨你自己的同在，求你自己继续带领我们，